那我们上次看了，后来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体会？有没有再回去读几遍啊？
有啊，用这个老百姓的话讲完了。我这两天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都是书本上的或者听讲到那种那个套话，不容易记住，不容易说讲给别人。
对。
但是用这种方式读圣经呢，因为是自己读出来的，自己的感悟就是从圣经里边来的，我就容易把它记在我心里边，然后也容易跟别人分享。
一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你连自己都不要再讲给自己听，你明白吧？
嗯，
对。所以我自己也是，我不太做笔记的，因为你留在原来这锅汤里面，它什么东西都在里头了，你干嘛再把它写下来？你回头一看啊，你又想起来了，对不对？
嗯、
那你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我们上次没讲的，你看见的东西呢？
第十六到十八节，
这里边就是很顺畅的一个思想的过程。可是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居然都藏在里面，这个好厉害哟、
哦！上次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意义是什么，对吧？
只从他这里边的，
嗯，
给我们看见的去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义呢，显然是让你从一个不义的人变成一个义人，对不对？也是旧的同义词，因为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晓得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的危险是什么呢？是神的愤怒以及呢将来的审判，对不对？
嗯，
那你从这个愤怒里面救出来以后，那怎么办呢？呵，就把你从水里面捞出来，从泥巴潭里面捞出来，你怎么活下去啊？啊，不是把你晾那儿不管的，而且你是要继续活在神面前。这个，他们中国人不是讲的这个视君如视虎啊？
嗯嗯，
你天天跟毛主席一起过日子，到后来都被他送了命。你跟这么圣洁的神怎么可以的，对不对？我们在旧约里面好多次，他说谁能势立在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呢？对不对？不，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这个义呢，不单是你的救生圈，同时它是能够让你在神面前继续活下去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一个能力啊。
嗯嗯，
那这个就是从这里面能够稍微看见它大概有这方面的意思，可是你仍然没办法去定义它，因为这里面给我们的定义不够。
嗯，
这里只讲了义，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义人，讲了这义是本于性与至于性，但是还没有讲好多的东西，什么叫做称义，为什么可以这样称义，都还没有说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先留在这里了。
嗯嗯
啊。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平常不太这样想的，就他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哦。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上次说了，这个神自己要把人从他已经定了义的愤怒跟审判里面，要把那个人救出来，这个需要用到神自己的大能，这件事情不得了。
嗯嗯，
但这个大能跟其他神一切的大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像这种东西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仍然是你没办法得到一个确定的推论，也不必要，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稍微比一比，这个神的大能跟这种什么创造天地啊，这种大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说这个福音的大能，
就是说这福音里面的这个神的大能有什么不一样？虽然创世纪没明讲，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说神创造天地是用他的大能创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说有就有了，乖乖不得了，整个宇宙都出来了。那个大能，你像俄国又要往这个啊，伊朗啊，都开始威胁用他们的原子弹、核子弹了 啊，那些都是试着要把神的大能放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嗯，
你说有原子、分子里面有多少的大能放出来？你看看，哎呦，可怕！但这些的大能，都属于创造的大能，造物的大能，对吧？
嗯
嗯，那福音的大能和那个大能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稍微想想。
都感觉就像是它跟那个就跟核子能一样，它好像就是在那里，你要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好像那个创造的大能呢，好像就是神，就是直接发号施令啊，就是用他的那个能力都释放出来了。但是这个大能感觉是无穷无尽的，你要更多的深入 去了解这个福音，更多的释放他的时候，感觉这个大能是更多的。
不错，传福音就是这么讲的，请不用事先准备讲稿，你找到一个角度。那我可能会换一个角度讲。那当然你讲的不错，那些大能是要想办法去释放出来。所谓想办法去释放出来，就是说你不想办法的话，它会不会释放出来？
它不会释放出来。
它不会释放出来。那这个福音是怎么样？你不想办法，它怎么样？
它的能力展现不出来。
不是，所以问你有什么不一样？你要想想这两个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福音需不需要人在想办法把那个大能释放出来啊？我们只要信，对不对？我们信了这个福音，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你不能信原子弹，你就经历到原子弹的大能，这不行。
嗯哼，
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这种 green energy， 你想了好多的办法才能把太阳的能稍微收一点。啊，我们家装了一个灯，晒了半天的太阳，德州太阳晒一整天呐、天黑它亮起来，然后两三点它又没了。因为一切神的大能呢，你现在去摸它的时候，你不过是看见这个大能的成果，你不会在，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用的字就是触电，你明白？因为桌子在制造的时候要不要用电呢？要，电容量要。你在摸它会不会触电？不会。神的确他用他的大能创造这一切，包括我们这个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这里啊，当你去接触它的时候，你还是会触电的。那这个想法在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一般只要你卖了足够的关子，当你把这个点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底下是鸦雀无声，你明白吗？
我还没听明白。
那因为我问你的问题是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把它打成一样了。其实重点是不一样。神创造的大能你已经没办法直接的去接触到它。人要想很多的办法才能稍微释放出来一点点。你明白了吗？可是福音的大能不一样啊。福音的大能你一进到里面，当你这样信的时候，它这个大能就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它能够把你和你的罪分开，它能够现在把你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这个叫做触电，这个叫做神的大能在这里是活着的，仍然是活生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留在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怎么想呢？就是这创造不是都是神的大能吗？不都是神的大能吗？这圣经怎么不这么说呢？为什么要说这本是神的大能呢？那你当你这样去想一想的时候，你逐渐可以看出一点不一样。你用这个不一样去传福音是很有效的。这样你听懂了没？
听懂了。但是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呢？他也没，这里也没说他是活的。
你就坐那想吧。就是说，因为他为什么不说别的东西叫做本是神的大呢？这个所谓本是不是本来是，也不是过去是，他是仍然是，今天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大能。这是你跟其他的神的大能比较起来的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了，这个是不一样。你只是问自己一个问题而已。他当然是没说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查圣经？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啊，如果不是从别的书本上啊理论上讲起来，就容易记。以前呢，我们在做福音的时候，那一定是买了一大堆的小圣经，要求他们每个人听到的时候手上拿一本。我们讲到一定是把圣经打开，从这个话来讲，因为当你讲完了，他应该会有一个共同样的体会，就是说，哦，原来圣经里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从前真的是小看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培养的一个东西。可是你如果做得对，从开头就是去把圣经的话摆在他面前的话，就是立刻他自己就会得到的一个结论。你如果给他讲一些道理，为什么有神呢？你讲了半天了，为什么有耶稣？神为什么要设立耶稣？你讲了半天，他脑子里是空的，他出门他就忘了。可是这个时候至少圣经在他面前，那对他呢就很有帮助。所以他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学会怎么读圣经了。 是不是？他对神的话开始有一种敬畏的心，他不会说我看了这没什么了不起，你给他讲完了他才知道说，哎呦，这里面太多的东西我居然没看出来。那这些都是做工的诀窍，这个诀窍呢从开头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学习的啊。那我们看看第二段好不好，第二段张扬再给我们念一次，从这个你竟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苦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那这段的整个要讲的内容就跟前面一段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呢？
更多在讲那个神的震怒，
还有呢？
没有提到这个得救的事儿，
还有呢？
还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
这些好像是没什么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是一个基本的入手点。你如果有两段的圣经，这两段圣经又是相连的，那你先比比看。上面一段他把福音是什么解释得很清楚啊，也就是说神的安排。那么这一段呢，讲得不错，讲得比较是针对人的，而且是反面的
多，
因为不接受福音所以引出来的一些的结果啊，我中间把它都跳掉了，因为中间呢其实就是在形容那些什么叫做不虔不义啊。花了很多的篇幅去形容，他还讲了些别的，当然，但是基本上这两段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只是说呢，前面讲福音的原因是神的愤怒显明在天上，那这里呢，显他愤怒的日子来到啊，开始讲那个天上的愤怒临到地上，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到了16节他所说的。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我们现在比较专心的看一下这一段，当你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徒来讲啊，甚至你说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讲，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心里面会产生，会冒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你说，诶，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第六节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你是这个好像这个会做菜的人，他们有一个说法说呢，你会吃的才会做啊，这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你总得尝他的味道嘛。那我们服侍主做工的人呢，读圣经，我们又是本着圣经讲，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做老基督徒了，一有一些那种还不信的时候，还存在那些问题一冒出来，就赶快把它压下去。或者替那个问题申辩，先别这样子做啊！你要记得，到最后呢，你讲道是讲给别人听，你传福音是传给别人听，不是传给你自己听。啊，你怎么样传的有针对性呢？那你首先你要承认他这个问题是对的，这个问题是该问的，这个问题也的确是个问题。那你怎么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呢？你从哪里入手找答案呢？
上下文。
那你很聪明，学得很快。千万不要拿这种别人已经讲好的答案，或者是逻辑推理上的答案。好几个原因。第一个，上帝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辩护律师。永远记得这句话。神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辩护律师。真的。这句话是神摆在这里的。一句话摆下来呢，它总有两面，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传福音要么把人留在定罪里面，要么使人得到救恩，对吧？那这句话不可能与我们所知道的是凭着信，因信以至于信而得救，
彼此互相矛盾相冲突，
而是凭着行为。只是 两个看起来像是矛盾的东西摆在一起，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白。那这个明白你要去找的话，就要从上下文去找。这个上下文里面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不悔改吧。
还有呢？
应着景象。
哎，你讲得很不错，你已经抓到诀窍了。因为这个应着景象不悔改都可以算作什么行为，但是最画龙点睛的答案一定也藏在里面，你会找出哪一个？这个我们上次讨论过了，这个行为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公义。
就是你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可以把一切的话都说，哦哦哦，怪不得他这么讲。
就是神的公义嘛，积蓄愤怒。
就是你上次问的这个，阻挡真理，明白了吗？所谓真理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什么？
嗯，
福音。这个福音来到这个世上，你在地上看见了。啊，神的愤怒你看不见，但是这个福音来的时候，连神的愤怒也告诉你。当这个真理来的时候，你只有两种行为，一种行为是什么？
顺从真理。
对，一种行为是什么？
阻挡真理。
对，那个叫行为，一点都没错，这个绝对是行为，这个叫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当然，报应这个字在中国这个引起的想象不是太好，它带着我们太多的传统的文化啊，佛家的思想啊这些东西。那你还可以换成什么字呢？
审判判断吗？
嗯，报应不是判断了，报应就是说一定的结果了，对不对？
嗯，惩罚。
惩罚那不行啦，你的得救不是一种惩罚。
嗯。
稍微离开这种佛家的想象就可以了，
就是种瓜得瓜，
你大概把它改成回报就可以了，就是你的行为跟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是相关的，而且是一定的，而且这件事情是神在那里掌管的，对不对？种瓜得瓜也可以，你要说后果，后果是很对，但是后果不是个动词，对吧？我们需要一个动词在这里。就这些东西呢，就是你在传道的时候，你只需要稍微花点心思的，嗯，把它理干净。那从这里再去看他这段话啊，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是一类人，对不对？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这是另外一类人。那这两类人都是他们得救以前还是得救以后啊？
哪两类人？
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两类人，他这个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嘛，然后他就形容了所谓的个人，他分成两种，对不对？
嗯，
有一类人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还有一类呢，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那这两类人是在讲他们得救以前还是得救以后呢？或者说福音以前福音以后好了，他们在听见福音以前还是听见福音以后，这样问可能比较妥当一点。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个人啊，他用这些话来形容那个人，那这个是蛮捧他的，对不对？那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这样做呢？你听懂这个问题吗？
他是听见福音以后这样做。
你说这些话是在形容他听见福音的时候，是不是？
嗯哼。
那他听见福音之前，他的这个人在干什么？他有没有恒心寻善，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呢？
嗯，没有。听见福音之前不都是阻挡真理的吗？
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嘛。那这样解释就有一点点牵强了，对不对？因为所谓恒心行善，就他已经恒心了一阵子了，他已经寻求了一阵子了，
嗯，
对吧？这话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怎么办呢？因为这个话我们现在是以圣经为准，只看这一段，它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说听见福音了啊、哦，我这个福音叫做行善，我这听见福音的反应叫做寻求荣耀尊贵。因为照这样
看，我觉得应该是以前吧，像亚伯拉罕、啊、
听见福音以前，这个人已经不错了，就是
约伯、啊，他即使如此，他还是救不了他自己。但是呢，他至少往这个方向走。
嗯，那
因为后面讲到律法了嘛， 所以说这个行善之类，他这个地方是讲犹太人的律法的前行，他后面提到律法，就说到底行善不行善，真理不真理，是从律法为标志嘛，在这个时候讲到这儿。
嗯，可是他也讲到希腊人了，讲到希腊人。那我们为什么会说一个人信主以前或者听见福音以前，他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或者我们很避讳讲说一个人还没有听见福音，他就已经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那他听见福音，他说：“哎呀，我找到了。我”我们为什么这么避讳这样说？
因为就是想要好的见证嘛，福音是大能啊，就是感觉这样能力比较小。
我要两方面，因为后面罗马书后面有讲，他引了诗篇的话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我的，都是一同退后，对不对？变为无用。”那一方面那个经文，还有一方面就是从神学的这种推理来讲啊，因为尤其这个加尔文的神学。他讲的非常绝对的，他就是说人的这个什么
完全的败坏，
哎，对对对对，完全的 corruption， 对，所以我们很忌讳这样讲。首先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还没信主的他不见得有这个观念啊。然后呢，我们自己总要看看这个观念，圣经里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这样用啊？因为包括因为他底下特别讲嘛，因为神不偏待人，有没有看见？就神不偏待人这句话呢，还有谁讲了？彼得讲，那个时候他去约帕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哥尼流把他请到他家里面，他就向彼得解释了啊，说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啊，那句底下一句话最有意思，你来了很好。就好像洋人讲的话一样，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记不记得彼得怎么答他？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然后他解释什么叫做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那就开始讲下去了。那这个话是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都是还没有听到福音以前，他们就在干什么？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那这个说法是不是说从道理上来讲和那个绝对的判断，包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还好讲，世人都犯了罪呢，但是不是在里面有一种在罪里面就是全然的败坏，义无可居，这倒不见得。孝敬父母啊，父母亲对儿女的爱，那你也不能说他是全然败坏，只是说没有寻求神的，那这里显然跟那个话是有一些矛盾的。那面对这样的矛盾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别瞎结论。两样都存在心里，两样都可以用。你只要认定我们在救恩的事上是无力自救的，那个是全然败坏是没有问题的就好了。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另外一个说法暂时摆下来啊，我们就专看这段话。你觉得一个中国人的福音朋友他听到这段话啊，就是说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他会有什么的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
他有可能会很高兴，他会说，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撒谎，没有做过坏事。
你真的有这样的共产党的教育出来的年轻人吗？
有，肯定有。
有有有，我带那个什么，带短宣队去访问一位访问学者嘛。我是陪的那个队员，他们训练过是用三福。他首先就问你，那你今天要是死了，你能不能够保证你上天堂啊？他说我能啊。一下就把我那个弟兄噎得没法再说了。他以为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有罪。那这共产党教育下的人，他说我能啊，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行善啊，从来不得罪啊，没做坏事啊， 我当然是要上天的，一下就把那个弟兄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至少他没有说我刚从天堂来。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留在这样的说法里边，他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感觉是不是像是不用信福音了，就以永生报他们？
好像说神要神只救好人的意思，虽然还是用福音来救。
哦嗯，
你要是是个好人呢，神就救你；你要是不是个好人呢，神就不救你。
哦，就报应。
其实还是跟刚才这个报应有关系，只是他这个报应变成福音的机会，以及你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态度啊，好的信心这方面的问题。
嗯，
对吧？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怎么从这里面得到答案呢？在中国来讲，最难信主的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好人。
除了好人还有什么样的人最难信主？从前有学问的人，哪一种学问的人最难信主？就中国的大儒啊，儒家思想的人。
嗯，
因为他们有些人他真的自律甚严啊，觉得说我整天活在地上，我就是诚意正心啊，我什么都不怕，连上帝我都不怕，因为我不违背我的良心做事嘛。
对，
那我这个算不算是这里所说的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
感觉像是算呢，
有点像，是不是？
信佛的不也是这样吗？
那这个我们这个答案从哪儿找呢？我们这个，因为还是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对的，所以我们往往就轻看这些问题。
嗯，
我们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想。可是你要做工的人，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冷静下来，好好听一听别人讲的他的道理在哪里。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信佛的所寻求的和这里所寻求的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从真理吧。
那他觉得他那个是真理啊，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不寻求的？
不能朽坏吗？
信佛的当然是要寻求不能朽坏，所以金刚不坏之身，对吧？他要寻求超度，他要寻求的就是永生之福，换个词儿就是了。
那他都寻求啊。
信佛的应该是不太寻求荣耀尊贵，当然你可以勉强说，哎，他们那种也叫做荣耀尊贵，是一个高僧啊，道心怎么样？那个、他们自己也不用这个东西来形容。
他不都想弄金的吗？金子做的东西，那不就是荣耀尊贵吗？
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偶像，你要把它当成这个怎么讲啊？跟他们讲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拜偶像的信佛，
嗯
啊，那个他们自己也知道不是真的啊，真的信佛家的他是可能撇开了偶像不谈的，他们所寻求的是一种超脱解放，是不是啊？啊，先是从尘世中解放，从轮回中解放，再从自我中解放，然后呢？从这个所谓的智障中解放，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到底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自己也讲不清楚，他们是绝对不会用这么些实际的名词来形容他们所追求的东西的。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他们不会用这一类的词，用什么涅槃之类的。那儒家呢？儒家所跟这里面不一样的是什么？
儒家应该不寻求永恒吧？
他们不太寻求永恒。对，他们是非常矜持的，儒家也不太讲行善，他们只是行义，他们行他们是仁人啊，他们并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既不是积来世的功德呢，也不真的是一种纯粹出于怜悯的怜悯。一个儒家的怜悯呢，是显示我内在成圣功夫而有的善行啊，所以你看孔老夫子，他把你分成小人的话，他不理你的，远小人、怨小人嘛，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人的价值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一种社会价值。信佛的人是讲所有的生命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而且是同等的价值，人不比别的高。我们讲呢，人在神的眼中是有一个绝对的价值。所以你看那个中文也翻得很好嘛，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是一个跟儒家思想很好的对照，为罪人死的话，在儒家看起来是轻如鸿毛，在圣经看起来呢是尊贵荣耀的事。如果套我们基督徒的行话来讲呢，儒家是要把自己 打造成一个啊，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也由得我的人啊。所以就算他有做好事的表现呢，那也只是他所谓的什么内圣外王，是吧？这种儒道思想。然后呢，他们是不外求的，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里边达成这种，达成一种所谓的圣人啊，仁人。那这个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不是从外面所谓追求寻求，就是说我不行，从外面来给我，这个在儒家是最看不起的，所以他们难信主就在这里。但这个我们不是研究的很深，但是你至少你要看，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它是仁义礼智信嘛。
对，
仁和义就是他们所说的善。
嗯，
所以说这个我想这一段主要是关于行善和行善和真理，他们都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真的是很难办法。越是那种得道的高僧，越是那种
道德很好的，
对，你就没办法，除非就是说神真的是让他强行让他扭转过来，很难给他变。
对，
所以只能点到为止。我想就是还是行善和真理，寻求真理这两个定义不一样。
嗯，对，他们的定义不一样。但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比较忽略的啊，因为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当然神的话是针对全世界的人讲的，是不错啊。
嗯，
就是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三次说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啊，这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去了解啊，这个东西你讲给不信的人听，他不见得服气的。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了解，你如果从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讲，我们就先说犹太人。犹太人所说的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所指的是什么？
是律法，
还有呢？
遵守律法。嗯，
什么是他们所说的荣耀尊贵？这个荣耀尊贵是带着定义的。这个荣耀尊贵是讲到社会地位的荣耀尊贵呢，还是被人看为荣耀尊贵的？就是犹太人来着，
社会地位的。
如果犹太人所寻求的荣耀尊贵，那很明显的，那神的荣耀降临在帐幕，充满圣殿。
是啊，是啊。
他对他们来说，寻求真理、永恒，他们都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你看，
所以说要从犹太人开始传向希腊人吧，至少要把他们所认识的荣耀尊贵、所知道的真理从这个角度传过去。
你单说犹太人所说的寻求荣耀尊贵是什么？你看旧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嘛，神跟摩西讲，你要把你的荣耀分给他们几分。那个所说的荣耀啊，包括这个大祭司啊做的衣服都是为荣耀为华美的。
嗯，
对，有君尊的祭司，那个是荣耀尊贵，是有客观标准的，就是被神定为荣耀尊贵的。行善就是行好，行神所看为好的。那这也是一个诀窍，就是任何时候当圣经讲到善，中文翻成善的时候，你要把它联系到创世纪一章，神看为好的。就犹太人所说的善和好呢，就这旧约圣经来讲呢，绝对是从神来的。寻求这个，羡慕这个，这没有问题的。这跟世人都犯的罪是不太一样的，这跟没有寻求神的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是犹太人，犹太人简单，希腊人呢？
就像哥利牛那种嘛。
嗯，
他那种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人？因为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吧？这个时候犹太人跟希腊人固然在一起已经有300年了，但是希腊人的传统是什么？当希腊人听见保罗所讲的这个话的时候，他们绝对听得懂。你怎么知道他听得懂？其实你到网上去搜一下就知道。好像刚才立川讲的，我们这个儒家也讲的是四维八德，对不对？那希腊人讲什么东西呢？
智慧吗？
对。但你去搜一下，在希腊的古典希腊黄金时代啊，这当然已经离开圣经了，只是我们现在为了要让自己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这个说法跟一般我们的神学教育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就需要回到希腊的历史里边去。因为感谢主，希腊罗马的历史跟福音有关的这些的国家的历史，在希腊罗马来讲，现在资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希腊古典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在很早很早，你看亚历山大 是公元前差不多四世纪吧，我如果记得没有错。亚历山大的师父是谁啊？大家晓得吗？他爸爸替他请了一个私人教师，那个教师是谁？
嗯，不清楚。
亚里士多德。
哦，
那当然我们晓得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啊，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嗯哼，
在那个时代，包括亚里士多德，包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要去不停的到处去征服全天下？他有一个很大的东西跟美国人很相像的。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在里头，这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散播希腊文化，像美国人为了散播民主一样的。他觉得我们这套东西好，因为那时候希腊已经有相当的成就，在思辨方面啊，在文化方面啊，是不是？还有在他们的建筑啊，他们的环境卫生啊，这各方面他们都搞得很厉害的，非常所谓的先进已开发国家。他把这种文化散布出去，但是希腊的哲学到底说什么？你去网上看一下就好。希腊的四维八德是什么？晓得吗？清清楚楚，绝对在里边的。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
哦，
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发现，哇，大开眼界。这是他们的儒家传统，你就这么想就明白了。这就足以解释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为什么保罗他们去传道，到了这些犹太的会堂里面，都有这些所谓的什么前进的希腊人、敬虔的妇女、尊贵的妇女？那个尊贵讲，除了讲他们社会地位，尤其是讲他们对于自己的偶像文化并不满意。他们是受教育的人，他们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什么大神啊，这种淫乱神啊，不靠谱，不靠谱。到哪里去找呢？找这个神呢？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找。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是战败国，怎么希腊人这么成群成群，到每个城都有一些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什么？敬畏主的。寻求神的，这些都是证明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用那个，一个都没有啊，人就是绝对的败坏。你但是从救恩来讲，我绝对同意你，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各国中神不偏待，这是彼得讲。那在当时的希腊文化来讲，尤其他们有这个东西，你要寻求的是一种绝对价值的荣耀和尊贵。
嗯，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马拉松的故事嘛，对不对？是吧？还有一个朋友要被处死，日落以前要跑过来啊，为他抵命。我记不清楚那个细节了。
我没听过。
他们有很强的荣誉心，非常强的荣誉心，在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个绝对的东西的，是有这个绝对价值在那里。所以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以及这样的思念底下呢，保罗才这样写。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你不能够完全把他从我们今天的神学啊，或者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不管是儒家也好，佛家也好的背景来看，那你是看不懂的。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希腊人所追求的。我现在就可以找给你看，比如我们说荣耀在希腊传统思想里面是什么意思，用英语查的就是 honor in Greek virtue，在希腊的美德是什么意思，它马上就出来了。它有个特定的字叫做 philotimo， 这是希腊人至高的美德。什么是 philotimo 啊？就是荣耀尊贵，这么直接的。你要慷慨，你要施舍，你要仁慈，你要怜悯，绝对担当起责任，拿出勇气，你的行为要远超一般的凡夫俗子。啊，这个是希腊文化，就是说这是他的四维八德嘛。那你如果留心读圣经的话，你会注意到那个时候保罗被抓起来，对不对？那个罗马巡抚腓力斯把他关在监里，吩咐百夫长看守他，对他很好，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还把保罗叫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那保罗怎么讲？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什么叫做公义节制？那你去查一查就查出来了。 在希腊人的四大美德里边，公义节制是一定在里头的。好了，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讲到比较讲到人间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最后我们念的这两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啊。从这段话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我们今天在讲的其实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些还不信的人，或者我们出信的时候，仍然甚至现在仍然会冒出来的问题是什么？这段话里面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误导？我们应该怎么样把那件事情弄清楚？
就感觉像是如果不在律法以下就不用受审判了。
还有呢，那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律法出来了呢？就所谓的神不待不偏待人，他这个重点除了前面讲的就是和彼得讲的话很相合之外，还连到后面，为什么说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那这个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这是不是跟福音没有关系了呢？因为我们读到这句话可能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那既然这样，我是可以不需要福音的嘛？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既然不按律法受审判，那我就不需要福音，对不对？
对，感觉那是给犹太人的。
嗯，但你继续读下去，他是解释了。可是这句话的确是有点突兀了。什么叫做神不偏待人？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
那
个所说的不偏待人是什么？是指着福音呢，还是指着律法？因为我们这样解释，他不偏待人，就是说啊，有律法跟没律法啊，该怎么办，该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叫做不偏待人。但是实际上啊，他在讲的啊是福音，真正不偏待人的是什么？所有的人在一个福音底下受审判，在一个福音底下得救，这个叫做神不偏待。只是他做了一个补充，就着前面所说的犹太人跟希腊人来讲，希腊人是不在律法底下犯了罪的，那他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不犯罪，犯罪的人他仍然还是有寻求荣耀尊贵不能羞愧之福的他没把两个混为一谈，对吧？希腊人犯了罪不是按犹太人的律法干什么灭亡，但是是不是说就不灭亡呢？他也不是这么讲，不按犹太人的律法灭亡，按什么东西灭亡啊？
福音没有，
就这意思了。
这一点我觉得很容易混淆，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福音和审判在放在那里，应该还要继续往下读。
嗯，
因为没有他讲了没有律法的人，实际上有律法在里面，就是良心。所以说按照良心审判，按照律法审判都是灭亡，那福音的话是拯救的，因为犹太人还是按照福音审判，你就说。按你刚才说的，那个犹太人是按照律法审判，其他的人按照福音审判，这个我觉得讲不通。
不是，还没讲完呢。
现在没讲清楚，让我误解了嘛？
嗯，也可能，因为他底下他特别讲，就在审判的日子，按着我的福音所言，到了十六节，这是他的结论。他不是没讲福音，他实际上人来讲，所谓神不偏待人，就是说，
因为有审判才有福音。但不是按照福音审判，
福音当然是一种审判，
不是按照福音灭亡。很多人讲不清楚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误解。
嗯，
他把福音当作一个审判的话，那听不见福音的人啊，他也没有律法，所以说他就不会灭亡。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在讲的东西仍然是这样，就是说福音从开头他就讲，包括在十六节就讲，他把福音跟审判摆在一起用，神审
判。你说的对，福音和审判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不是按照福音的标准来审判。
信福音或者不信福音，这个当然就是审判的标准了，没错。
但神所的审判是按照行为审判，
不是？
那么福音呢，是不按行为审判的，就
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什么是按照行为审判？就是按照你对着福音的表现，你或者是接受他这个行为。
对。对，我想这样讲是，就是按照你的思路讲下来是没错。但是如果说，只要是 从头不听到尾的话，就容易引起误解。
我晓得，我晓得，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留在我们自己需要用他所用的字，先把这个东西理清楚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福音来审判。至少到此为止的话，你还不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这当然是可以，我们今天念的第一句就是这个嘛。因为福音来到地上，人硬着他刚硬不悔改的心，不接受这个福音，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当然是讲到这件事情，不按律法受审判，仍然是等于这样说好了，仍然是按着你对福音的态度来受审，你也是因此而灭亡。你是按着你对福音的态度这一个行为来得到你应得的审判，那个审判叫做不按律法灭亡，乃是按着你对福音的态度而灭亡，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话非常明显的，从前面读到这里是这个意思。那剩下的一半呢，所谓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啊，在律法下犯了罪的呢，是犹太人。前面的话可以简化成：凡是希腊人，必不按律法灭亡。那他不按律法灭亡，按什么灭亡？你讲简单一点，是按着福音灭亡。但是说福音不是叫人灭亡，没错，没错，没错。
按对福音的态度灭亡。
对，就是前面所说的，你是抵挡真理的呢，你还是顺从真理的呢？这个叫做你是按着福音审判啊，所以我才说十六节他那个话是呼之欲出。
但是那个律法也是。你这是犹太人还是他们也是按照
对福
音的态度灭亡？
他在底下。
你这样的话，把这两个层次放在一起。
不，等一下，等一下，他在底下，我们还没讲到，他底下一句话是指着犹太人讲的：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按律法受审判的，有没有一个可以不灭亡的？是没有的，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因律法称义，对不对？他这个话是讲的非常的没有例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律法底下受审判，不可能得救，所以他给我们福音。所以十二节这两句话呢，前面是讲的希腊人，后面是讲的犹太人，通通在一个福音底下，这个叫做神不偏待人，对不对？你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犹太人呢是按照律法来定罪，希腊人呢是不按照律法来定罪，但是有别的定罪的方式，他后面还会
讲。对，
即使是犹太人按照律法定了罪，仍然因为可以因着信福音得救。
对，这个叫做神不偏待人，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一个福音底下得救。
所以说你刚才讲不是按照律法把那是按照福音，这两个不能并列，因为这个福音是超过律法和良心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听不明白，像我都听不明白，因为我的那个什么嘛，知识不够啊，学识不高。
哎呀我们现在讲的是他说的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要说什么。
你讲的没错，但是在这里呢，你不能够把福音和律法并列，这点你可能是有待商榷。
当你读十二节那头一句话的时候，他是这个意思，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按什么东西灭亡呢？
那后面还会讲哎。
你说我知道吗？
但是他没有说按福音灭亡。
张扬讲这个按福音灭亡，就是我们前面所讲，所谓的神不偏待人，就是所有的人给你一个福音，对着福音的行为，决定你是不是灭亡。这个叫做按福音灭亡。但这个话有点语病是没错。
这句话再上去吧，你可以继续往下
讲。你就从前面讲过来。我们现在不是要弄一个非常所有的人都
那我们如果我再看一下这个圣经。
我听过一个说法，他们就是说福音对信的人是福音，对不信的人其实是祸因。
你不信当然就定了自己的罪了。
对。
因为主要我们从前面说他按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把他这底下所连出来的一切的话，他为什么说每一句话你把它串在一起。你串在一起到最后你就明白了，你就会找一个更适当的话去。
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讲到希腊人按什么审判，所以说你现在提的还是早了一点。
希腊人是不在律法底下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这个 你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审判的关系，这是肯定的。
对啊，他现在还没有说其他的灭亡的事情。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啊、
他当然是讲灭亡的事情。
啊、那就这里只能讲到他不灭亡，他灭不灭亡在这儿看不出来。
No, 不按律法灭亡，所以我特别声明嘛，他是不是不灭亡？他当然不是不灭亡。
对，这个呢，在后面才讲，你现在还不能。
我晓得，但是他这里已经是很清楚的这个意思。
我就是追究追在这里，说你既然是按照一字一字的讲。讲到这里他还没有，你就先别讲。
有啊有啊，他上面你不是讲了吗？所以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愤怒的审判，那带来的不是灭亡是什么东西？这当然是同样的意思啊。
是啊，但是他这里还讲到寻求的有永生报应他。
你说什么？
我想你要讲逻，要讲逻辑的话，我想这个地方还不到这个时候。
嗯，
至少我不认为你能够把按照律法灭亡和按照福音灭亡两个并列，因为是这样，实际上你既然不骗那人的话，实际上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是按照最后是按照信不信福音灭亡的。
对，可以这么说。那当然是啊，我们刚才不就这么讲了吗？讲了半天就是讲这件事情啊。
讲到有律法的是这样，没有律法的他还没讲。
不一样，后面讲的良心一样，他同样是按着良心受审判，他不说按着良心不灭亡。
哎、对对，是应该是其他的人，他希腊人还没说，但是呢按照立法他没有犯罪，但是按照良心他还是犯罪。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那个是一个推理，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答案
啊。这个呢，我觉得你没讲清楚。
现在他讲的很清楚，是神不偏待人，他神不偏待人所指的是什么？所以我才第一个问题是问的这个。张扬答的是律法，实际上这个神不偏待人是什么？所有的人给你一个福音，这个叫做神不偏待人。
哎，这个我同意，
对不对？然后他开始解释了嘛。我们在解释他的第一句话，我们还不是在解释到底神对所有的人怎么审判。那个其实 there's no answer。比如说像孔老夫子这样的人呐、像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呐、我的曾祖父啊，那个实际上圣经真的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个也不是保罗在这里要说的。保罗在这里要说的事情很简单，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独一性以及它的重要性。他不是讲已经死掉的人，他也还没有在讲说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他只是很清楚的他在讲这个福音它的公平性在哪里。他在说，你换成白话来讲呢，就是犹太人靠律法没办法从这个审判里面出来，希腊人呢不在律法底下也不能够从这个审判底下得救，结局仍然是灭亡，无论这个审判是按的什么，包括后面讲的良心，
这些都没问题。现在讲的问题，
这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了、因为后面根本还没答案了，而且后面也没有真正的答案。比如说一个人没听见福音，他到底神怎么审判他，这绝对超过我们所能够讲清楚的东西。我们所能讲清楚的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指的你对福音的态度那个行为，而他用这个你对福音的态度来报应个人，这算不算是偏待人呢？不算是偏待，
不算，
那为什么不算？他开始解释了，就是你如果直接把它当成一个结论的话，是会有问题的。像立川是不是讲的一点都没错？凡没有律法犯的罪，不按律法灭亡，就是说不偏待人，他有一些的基础。这个基础呢，在希腊人和犹太人是不一样，犹太人是有律法的。希腊人是没有律法。希腊人呢，你虽然没有律法，在这里看起来，从这句话看起来，从前面讲神的愤怒显明在天上啊，要给一切不虔不义的人，那你是怎么样灭亡呢？还不是说你这个人从前怎么样啊，而是在于你对福音的态度会造成你灭亡。这是他之所以把这句话摆在这个地方的意思。那当然你继续念下去，他开始说了，你如果按着本性行律法的事，心里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到审判的时候，假如他没有听见福音怎么办？保罗只说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是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连他都没有说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就不用一定要把那些事情得出一个结论。那世人是不是都犯了罪？是。你就算本着良心行事，是不是能够让你称义？不行。这个我们晓得。 如果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那神怎么处置这些人？那一些人是灭亡呢，还是稍微比灭亡好一点？哎，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就不谈了，好不好？所以在这里边呢，你是很难下结论的。只是说呢，我们那个话呢，的确应该改成说呢，不按律法灭亡，按什么东西灭亡呢？如果你听见了福音，按你对福音的态度灭亡。希腊人一向有很多在寻求荣耀尊贵的人，照着他们的传统讲起来，但是那个时候还没福音给他们，那他们灭亡不灭亡，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第十四节好像告诉我们了，
这个超过我们传道人所能说的了啊！我向来不跟人家讲照你的良心审判，这个不是这么清楚，因为你同样嘛，你在律法底下犯的罪的，保罗讲得很清楚，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
嗯，
按照良心审判，是不是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我们常常对自己的良心有过度的把握啊。所以以前有个人跟我讲，那你不要传福音给我，不是很好吗？我说 ，It's too late， 我现在已经传给你。但我们现在第一层的工作，一定先要把他这个到底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这里的确他所讲的是不按律法灭亡，但是有没有听到了福音你不信却不灭亡的？没有的。
嗯，
这样行吗？立川，我们的看法应该还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
啊，至少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这意思，一层一层过来。最难的就是保罗他怎么写的这封信。
我想主要还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就经过了沟通训练，实际上很多的神学思想已经印在我们脑子里面了，至少印在我脑子里面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一下就会跳过去。把一些细节的话没有仔细去抠，我觉得你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
讲了一半的时候会听不清楚，一点都没错。
再一个，我们好像是需要给别人解释清楚，但你态度说解释不清楚呢，我就不知道。这个态度应该对的，但是我们好像都会犯这个错误。希望特别是初心的时候传福音啊，总想给别人讲明白。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嘛，有我们忌讳讲很多话，忌讳去想说这个，哎呀，这里讲得很清楚，其实是寻求荣耀尊贵，是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很忌讳这样的思想。
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常常要为神辩护，这个是大概大多数基督徒的通病，
会犯的一个毛病。对
对对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为神学辩护了。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明白保罗怎么从第一句写到第二句，从第二句写到第三句。那你这个明白之后，在你的心里面慢慢成型了，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再用个合适的话去打别人。圣经最像什么东西呢？就像那个大卫那时候去河里面捡那个光滑的石子，他捡了五个。那个石子为什么光滑？
因为被水冲的嘛。
冲了多久？
不知道有多久了。
对，我们的水是什么？
圣灵啊。
太笼统太赖皮了。
活水永流吗？
我们的水就是保罗他们写信的脉络。
嗯。
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东西是有顺序的。他怎么思想这些问题？他怎么分析这些问题？你要一遍一遍一遍让他来冲你的心思意念。冲到你光滑，
这个我们叫做 author's intention。
那个石头不是水冲的，
那是石头是
什么？是水冲着石头互相摩擦。
这个好，这个这个厉害，博士就是博士。要是没有水冲，那石头互相摩擦都碎掉了。那它光滑了以后，它这个弹弓一打出去呢，它就是有方向就很准。对吧？你要是不光滑的飞起来乱七八糟的。这个讲对了吧，博士？
光滑的话它的空气阻力小嘛。
然后空气阻力小啊，对对对，这样的话才是对的。我们今天这段就先看到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剩下的功课呢，就是张扬你需要回去把它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到这个二章十六节差不多。你要把它的思路连起来了，看你能理得多顺啊，然后从里面你又找到一些什么东西。